哲仙走到沙发上坐下，舒服地让身体靠在椅背上。
窃听器在我送给玉婷的对表里，原以为也可以监听到你的情况，不过呢，你好像没有放在身上的样子呀，所以啦，也只有从玉婷那边听到一些了。那一个晚上真是有趣啊，真希望也在场掺上一脚啊。当我知道你对程岩下手的时候，马上就猜到你想做什么了，因为啊，我老早就看透你了，所以啊，我从日本回来之后，程岩和雨璇那边我也送了他们装了窃听器的钛金手链。你
明杰大口吸着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为什么？为了以防万一啊，要是游戏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也好及早反应啊，另外也才方便尽可能的配合你的行动啊。游戏？是啊，好玩吗？嗯。
哲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，开始念着上面的内容。
明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你怎么会有？
明明那封信被自己带在身上，是什么时候？
哈哈，忘了事先跟你说明，这张是原稿，不是给你的那封。原稿？给你的那封信啊，是我用雅慧的笔记临摹的。抱歉啊，我不是作家，句子不是很通顺，不过无所谓了，意思到了就好。你为什么？影片上面的就是这个地方吧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你相信吗？其实我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你跟我是同一类的人。要说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那种直觉。嗯，我一直觉得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可以了解我的。雅慧打从一开始就是我的奴隶，我想说，像你这样一直封闭自己的情况，得要有一些刺激才行。所以啊，就安排了雅慧去接近你。可是啊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发生了愚蠢的事。雅慧她居然爱上你了。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奴隶啊，居然会爱上人？哼，虽然觉得很可笑，不过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奴隶我有的是啊，搞不好让你尝一尝虚假的爱情，得知真相之后的你更容易醒悟过来也说不定呢。只是啊，雅慧爱你爱得乱七八糟的，不管我怎么玩她羞辱她，她就是不愿意配合我的意思。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很有趣了。只是后来呢，雅慧就死了，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啊。偏偏事情就是那么的不巧，雅慧死后没多久，那些我和雅慧玩的录影带让佩奇给发现了。当然他也不晓得我们真正的关系，就是女人嘛，就想说那种事情是外遇。那天晚上他和我大吵了一架，回家之后我发现他竟然吞了安眠药自杀。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是着了什么魔，你一定想象不到那时候我有多害怕。我在病床旁边跪下来哭，求他，拜托他，希望他能活下来。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心有余悸呢。我坠入爱河了吗？一直被我看不起的爱情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为了确认，我断绝了过去的关系，试着致力当一个好丈夫好爸爸。到底我应该是要安于现状，就这样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照顾我的家庭直到终老？我不晓得，我努力地说服自己 我是爱着佩奇的，但身体里的另一个我却不断的耳语，要我做回过去的自己。尤其是雨轩，有好几次我真的想要侵犯他。就这样，有一天我突然灵感来了，不如来玩个游戏吧。我拜托律师事务所的朋友，别误会啊，他是个不错的家伙。我跟他解释说，这样做是要帮助你走出亡妻的阴霾，他就义不容辞地答应了。要是他知道信中的内容，肯定会气得跳脚的。至于那个 DNA 验证，其实是玉婷和你的。那个时候雅慧很担心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了，不过他还是去做了匿名检测。没想到那么久以后居然还能派得上用场呢。那玉婷她是我亲生女儿。没错啊，如假包换。我本来还想说，万一不成的话，就推说那是雅慧为了报复我撒的谎。反正只要你和玉婷去验个 DNA, 你就会相信我了。玉婷他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地方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我们是同一类的人。可能一下子你不能接受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可以慢慢来。不过至少我已经可以从佩奇的束缚中解脱了，这就真要感谢你了。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我想佩奇他也应该比较能够接受一些事情了吧。哎呀，我还真是等不及了呢。跟肉体单纯的快乐比起来，那些什么爱呀亲情的根本就是虚假的东西啊。像我们这种融不进社会的人，只有你和我是可以分享一切的朋友。我不是就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看出你的本质了吗？这样的朋友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吧。怎么样啊，我们一起来玩吧明姐。
哲心吐了吐舌头，
哎，你可不要想逃跑啊，你做了侵犯自己女儿的事情，传出来的话到哪里都不会被人看得起的。
沉默的明杰突然间抬起头来，露出坚决的神情。
对了，我刚刚才想到这边的摄影机还开着呢。
明杰的声音越来越低，走到他设置摄影机的位置。
后面的事情让别人看到了不太好。
不久之后，郊外的别墅发生了熊熊大火，烈焰吞噬着矗立在黑暗中的怪物以及不为人知的秘密。